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改编。节目策划：向拱民、于春生，艺术顾问：田月华，剧本统筹：于春生、王翔，编剧：王孝平，导演：李健，音乐作曲配乐：贾林，音响效果：张艺博，录音合成：王爱义、刘德新，文学编辑：杨雪、邢岩，主题歌作词：天宁，主题歌演唱：杨洪基，剧务：张庆和、文平，监制：向拱民、于春生。请听第三集，褒姒一笑葬西周。
周幽王得到美女褒姒之后，百般宠爱，为让这褒姒能开颜一笑，竟真的准备废掉申王后，立褒姒为后，废掉太子宜臼，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这一天早朝之前，周幽王先召来国公石父和郑伯友，就废立王后和太子的事向他们询问起来。
二位爱卿，寡人今天召你们来是想问你们件事。王后现在在后宫里整天都是怨恨咒骂寡人，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做天下的母后？你们说寡人能将她拘来问罪吗？
万岁，王后是六宫之主，就是有罪也万万不可拘来问罪啊。
万岁，臣也以为不可将王后拘之问罪，但是如果王后的品德与王后之位不相称，就可以下旨废掉。特别是现在有褒姒在万岁身边，既仪态美艳又顺从万岁，贤德俱全，臣以为可以立为正宫王后。
可现在太子尚在申国，如果废掉申王后，那太子又该怎么办呢？
万岁，俗话说母以子为贵，子又以母为贵，既然废掉其母后，如何还用其子为太子呢？臣以为既然废掉申王后，就要同时废掉太子，既然要立褒姒为王后，就要同时立伯服为太子。
不可，臣以为万万不可。
有什么不可？
万岁，最近西部边境外的犬戎又在蠢蠢欲动，想侵犯我国的边境，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不能内部先乱啊。
万岁，臣以为倒不如派郑伯友去驻守骊山，防备犬戎进犯，守卫边境。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有郑爱卿防守西部边境，寡人也就放心了。
这
臣
遵旨。万岁，只是这废掉王后和太子之事，臣以为……
好了好了，你就去安心的防守骊山吧，这些事儿寡人会处理好的啊。
那我就叩别万岁了。
就这样，褒姒被立为王后，伯服被立为太子。朝中很多文武大臣心中不服，又顾虑周幽王一定要这样做，再进谏劝说也是空惹杀身之祸。从此周王朝里忠心耿耿的大臣越来越少，幽王身边都是国公石父这类见风使舵的奸臣，整天陪着幽王玩乐，倒也是其乐融融的。幽王虽然整天玩得快活，却也有烦恼。他虽然想尽一切办法，终究不能让褒姒开颜一笑。幽王急得传出号令，国内无论什么人，只要能引逗褒姒一笑的，就赏赐千金。号令一出，无数宦臣、宫女、朝中大臣全都一拥而上，有鸣钟击鼓的，有品竹弹丝的，有装乌汉、找侏儒、扮畜生的，但还是不能引得褒姒一笑。幽王急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哎，王后，你告诉寡人，你平生以来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什么？
万岁，我记得平生以来只有一次，在用手撕破彩绸时，觉得那撕裂的声音悦耳动听。
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寡人立即让他们每天送百匹彩绸来，让宫女撕裂给你听。王后，这撕彩绸的声音果然动听啊！你听听，
这声音是有点好听，但我觉得没有以前听到的那样好听了。
啊？那你怎么不笑呢？
哎呀，我的好万岁，我还是笑不起来呀。
哎呀，你怎么就笑不起来呢？
国公到。
臣叩见万岁。
国公，你来有什么事啊？
万岁，臣想到一个办法，看能不能惹得王后一笑。
啊？什么办法？你快说。
先王当年因为西边犬戎强盛，防着他们侵入我国，就在骊山一带设置20多处烽火台，架起了几十架大鼓，一旦西戎进犯我国，立即就燃放烽火，敲响大鼓，到时我周王朝的各国诸侯全都会当即带兵来秦王救驾。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办法呢，那这事儿与引逗王后一笑有什么关系呀？
万岁，您想啊，现在早已是天下太平了，这烽火也已是多年不再燃放，如果现在万岁和王后一道去骊山游玩，夜里突然放起烽火，敲响大鼓，诸侯各国见到烽火，听见鼓声，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救援，到时候却又没有敌人入侵，王后看见那种从未见过的情形，能不开怀大笑吗？
啊、哦，这真是个好主意，真亏你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呀、啊！好吧，我今天就起驾和王后一道去骊山。
遵旨。
周幽王想到就能做到，当天就真的和褒姒一起来到骊山了。
万岁，天都快晚了，你这真是心血来潮。
嗯，
要到这骊山看什么呀？
哎呀，我的美人啊，寡人今天要让你见一见你从未见过的好风景。
这骊山不就是一座山吗？
是啊。
还能有什么好看的风景啊？
你等着，你等着。
国公，臣在。给我将郑伯友叫来。
万岁，守将郑伯友已经来了，我这就换他进来。
传郑伯友。
臣叩见万岁。
郑伯啊，
臣在。
你现在就给寡人燃放起所有烽火，敲响所有大鼓。
什么？放烽火？万岁，这是谁出的主意？臣请万岁立即将这人碎尸万段，以谢天下。
你啰嗦什么？叫你举火，你举火就是了。
万岁，这烽火是为防止西部犬戎入侵才用的。烽火一起，各国诸侯势必劳师心重，前来秦王救驾。要是发现不过是一场儿戏，恐怕以后一旦外敌真的入侵，再燃放烽火，就无人再相信天子了。
哼，现在天下太平，哪会有外敌入侵？你只管点火就是。
万岁，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万万不能失信于诸侯各国呀。
寡人不要他们诸侯各国相信，只要我的美人喜欢。
国公，臣在。
你给我下令点火。
是，臣这就下令点火。
万岁，真的不能啊。你要点火，臣就扑在这烟堆上，你就先烧死我吧。
把郑伯友拖开，点火。
万岁，你真的要弄到亡国才能明白吗？
亡国也不用你管，给我点火，点。
不一会儿，所有的烽火全都点起来了，一时间整个骊山都是烈焰如天，浓烟滚滚，所有的大鼓全都敲响了，一时间整个骊山都是战鼓阵阵，惊天动地。没有多久，在沉沉夜幕中，在茫茫大地上出现了一对又一对游动的火把，像一条条蜿蜒游动的火龙，从四面八方十万火急地向骊山赶来。各国诸侯秦王救驾的队伍，他们在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他们神色紧张，马蹄飞翻，脚步匆匆，以最快的速度向骊山奔来，向烽火奔来。周幽王和褒姒坐在骊山的骊楼上，只见一时间里整个骊山到处是旗帜，到处是火炬，只听见到处是马嘶人喊，鼓声震天。
这样好看的场景呢？
哎，美人啊，好看的还在后面呢。
啊，后面？
嗯，
后面还能有什么更好看的？
美人啊，你想想，现在各国诸侯都来秦王救驾，大家都以为有外敌入侵了。待会儿本王一宣布，他们就会知道并没有敌人，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那又会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嗯，
啊，
不错，不错，他们一定会垂头丧气的回去。
嗯，
那就会更加好玩了。
嗯，好吧，国公，
臣在，
你就代本王宣布，让各国诸侯回去吧。
臣遵旨。天子传旨，大家听着，外敌并未入侵，有劳诸侯跋涉，各位投降回本国去吧。
诸侯各国的国君和将士们都在敌楼下面迷惑不解的观看着，一个敌人也没有。敌楼上音乐声悦耳动听，周幽王和褒姒正在饮酒作乐，却为什么要点烽火呢？现在听国公石父一宣布才知道，是受了天子的捉弄。一时间各国诸侯有的沮丧，有的愕然，有的愤怒，但都是哑口无言，无可奈何。大家只得亚旗西鼓，拨转马头，纷纷乱乱的扫兴而归了。正在这时，忽然从敌楼上传来了褒姒那压抑不住的银铃般响亮清脆的甜美的似清风小溪的笑声。诸侯各国的国君将士们全都被这笑声惊呆了，全都停下来朝敌楼上看去，只见褒姒仍在大笑。
哎呀，美人啊，你到底笑了。
王后笑得可真美啊。
哎呀，
国公，
为什么想出这么淘气啊？
来，
雨天进来，赏国公师父。谢万岁。
万岁，这可真是太好笑了。我可是不能再笑。
哎呀，美人啊，得你这么一笑，我就是抛弃江山也值得了。哎呀，
各国诸侯全都愤怒的回国了。在申国，前国丈申侯一回到家，立即就召来前太子宜臼。
宜臼啊，
外公，
现在这个周天子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是啊，
不仅是废去你母后，废去你的太子，让那女妖褒姒成为王后，让那幼子伯服成为太子，竟然为了博得那女妖一笑，欺骗诸侯各国点燃烽火，简直是荒淫无道。为了大周的江山，只有想办法将这个无道的天子赶下台才行。
这外公，这恐怕不行啊。
嗯，有什么不行啊？
父王再无道，究竟是父母之邦啊。
孩子， 我想把这个昏君扳倒赶下台，全是为了你。
哦，
我想好了，我要和西域的犬戎王联系，借他们的精兵强将攻打周王朝的镐京，到时候所有的财货全归他们，政权归我们。
外公，这可是万万不可的呀，儿臣绝不甘心我们堂堂大周王朝的京都镐京被犬戎攻下。
孩子，你怎么还不明白啊？现在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只有抓住这个机会，才能为你那屈死的母亲报仇雪恨，才能让你承继王位，执掌天下。不然，等到那昏王将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就一切都晚了。
不能，外公，不能这样做，孩儿真的不想这样做。
非得这样做不可。
身后不听外孙一旧的劝阻，一意孤行，联系犬戎兵马，很快的就开始攻打镐京。周幽王惊慌失措，赶紧叫人点燃烽火，敲响大鼓。可诸侯各国却再也没有一家来秦王救驾。如狼似虎的犬戎兵马很轻松的就打下镐京，周幽王和太子伯服在乱军中被杀死。王后褒姒先是被犬戎兵抢进兵营，轮流取乐。几天之后也上吊身亡。不久诸侯各国又兴兵赶走犬戎，迎立元太子依旧登上王位，历史上称为周平王。因京都镐京已经被犬戎肆意毁坏的残破不堪，难以修复，又离西部犬戎太近，不够安全，于是就决定迁都到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至此，持续近300年的西周宣告结束了。从此，衰落的周王朝再也唱不了历史的主角了。由各国诸侯叱咤风云、纵横天下的东周列国时代，也称春秋时代，正式开始了。
难酬，不管前。